也是熟悉的，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它，我们在屏幕上面打出来的介绍。那我们应该张牧师今天是在线上，对吧？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。
各位弟
各位
兄
弟
姊
兄
妹
姊妹
好，
好，
非常高
高
兴
兴
能
能
再
再
有
有
机
机
会
会
跟
跟
弟
弟
兄
兄
姊
姊
妹
妹
一
一
起
起
来
来
分
分
享
享
这
这
些
些
信
信
息。
息。
现在让
让
我把我的
我的
PPT
PPT
拿
拿
出
出
来。
来。
好，感谢主，看到我的 PPT 吗？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挪亚与神同行。我们常常在圣经上面，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讲到与神同行。那每一次我们讲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就让人感觉到是一个好像很高的标准，而且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个普通的人，怎么样跟神一起同行？那种高不可攀的感觉，我猜想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我们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想到一个人，想到什么人？是的，那个人就是以诺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就死了。他没有死就被神接走了。那圣经上讲到以诺的事并不多，他活的在当时的年纪里面不算是年纪很长的，实际上是不长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讲的不多，讲到他又没有死，所以让人感觉到与神同行，哇，这真的是一件很高很属灵的一种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。那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的话，我们就在弥迦书6章8节看到这段圣经这样讲说：“世人呐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现在经文讲是弥迦对当时的百姓讲说世人呐、讲的不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世人呐、上帝的心是期盼所有的人，世界上他所造的人都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然后与神同行。所以，其实与神同行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期盼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同行。那圣经上讲关于以诺的故事不多，可是呢，挪亚却在圣经里面，从创世纪第6章、第7章、第8章就讲了不少关于挪亚的故事。挪亚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那今天我们就从挪亚的身上看一看，挪亚是一个怎么样与神同行的人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，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？好，那我们一开始来读这段经文，还是由我来读，请大家仔细的看。这段经文是出在创世纪第6章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读一整章哈，有20多节。当人开始在地面上增多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：“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”然而，他的年岁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，后来也有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，生了孩子。那些人就是古代的勇士，有名的人物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，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，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、爬行的动物，以及天空的飞鸟，都从地面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。”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这是挪亚的后代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和雅弗。在地上，这地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地上充满了暴力。神观看这地，看哪，它败坏了，因为凡血肉之躯在地上的行为都败坏了。神对挪亚说，在我面前，凡血肉之躯的结局已经临到，因着他们，地上充满了暴力。看哪，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起毁灭。你要为自己用戈斐木造一艘方舟，并在方舟内造房间，内外都要抹上沥青。方舟的造法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面要造天窗，向上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那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，地上的一切都要毁灭。但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儿子、妻子和媳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动物，每样一对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跟你一起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爬行动物各从其类，每一样一对，都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可吃的食物储存在你那里，做你和他们的粮食。挪亚就去做了，凡神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做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那个时候爱挪亚，主啊，你也爱我们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心意而行。主，你期盼我们与你同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可以来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义。主啊，你也帮助孩子，让孩子所讲的合你心意。主啊，你自己也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你的话语直接向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说话。谢谢主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但经文，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哈。那我想这个问题就是神的儿子，人的女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婚以后，出了什么问题？那当然，人就问说，神的儿子，人的女儿是什么意思？在圣经上有很多那些读圣经、研究圣经的人有不同的解释。啊，有人说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代，人的女儿是该隐的后代，然后一个是谋杀者该隐他的后代，然后一个是赛特，属于亚当，后来亚伯就是赛特代替亚伯敬畏神的那个后代，然后他们的儿女哈。那也有人说神的儿子是天使，人的女儿就是普通的人啊。那有不同的说法。最近我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，我觉得也蛮好的哈。他这里说神的儿子讲到的是天使，但是是特别是堕落的天使，然后堕落的天使附在人的身上，然后跟一般人人的女儿，然后他们就交合，然后就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因着这样的事情，还有其他许多的事情，在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看到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。圣经上一次又一次用说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强暴，然后讲到那个道德的败坏，特别如果这边讲神的儿子是堕落的天使，就是邪灵附着在人的身上，然后和人行淫乱，然后生出孩子来。那讲到的是撒旦，是邪灵在控制着人心。整个世界就是混乱的、败坏的、一塌糊涂。那对世界这样的混乱，上帝看到人拒绝他，然后人充满败坏，各式各样的邪恶，非常的愤怒，也非常的失望，所以决定要用洪水毁灭世界。但是在这一切混乱的当中，却看到有一个敬虔的人，他保守自己， 得神的喜悦，那个人就是挪亚。挪亚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神的眼前，他的世代的人当中，他是个完全的人，而且他说这个挪亚与神同行，那这个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。好，那这里看到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义人，是完全人，是他在神面前完全不犯罪吗？是一个就是 perfect 的一个人吗？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如果你记得，它是一个圣经上，特别是旧约那些信心伟人的英雄榜，其中有挪亚。那挪亚，上帝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英雄榜里面，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了几句话，讲他们的信心，讲他们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，的这些事情。那圣经怎么样形容描写挪亚呢？是这样写的：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看到没有？什么是义人？并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犯罪，也并不是因为他可以做得怎么怎么好，而是因为这段经文讲，因为他有信心，而且他敬畏神，就是因为他凭着信心在那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敬畏神，所以神看他有从信而来的义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因信称义。好，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从挪亚来看他怎么样与神同行。当我们要从挪亚学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，当然我们要从挪亚身上学到信心的行动。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那他的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有信心。他怎么样有信心？不只是他明白，他头脑相信，而且是有顺服的行动的信心。他的信心是怎么样？他的信心是虽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要求，神的旨意，但是他愿意相信。他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？他的信心第一个很清楚，是有一个对象，就是爱他的主，他所信靠的耶和华神。所以当我们信心的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讲说自信，而是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是讲我们有一个对象，我们相信神。但另外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如果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能做，都会做，而且我们都做过的话，我们其实不需要有信心。什么事情需要有信心？就是超过我们能力，有的时候超过我们想象，甚至我们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去做，这就是信心。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即使不明白神对他有要求，要他告诉他说世界将要面临毁灭，然后你要盖一个方舟，虽然他不明白神的要求，不是很明白神的要求是完全是怎么样子的，但是他就愿意相信，愿意接受。许多事情他不明白，神要毁灭这个地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，那时候神创造了天地，那是实在是美好的一个地方。那个毁灭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经过天灾人祸，我们经过那个世界大战，而且我们在电影上面，在那个电视上面看过各式各样那种灾难的、恐怖的世界毁灭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那种故事图像，还有悲惨的，我们看过那些情形。可是对挪亚大概完全没有 idea 那个世界毁灭是什么意思，而且说要用洪水毁灭， 那个时候，如果读圣经读得不错，很多人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连雨都没有，上帝让地上有雾气上腾，有河水流过去，滋润大地。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，那个洪水是什么意思？天上降雨是什么意思？完全搞不清楚。然后又要讲，要叫挪亚盖一个方舟，对不对？那个方舟那么大，什么叫做方舟啊？他连那个海都大概都没有见过，然后更没有想到这个那个方舟是做什么的，怎么样一个方舟可以能够躲避洪水？而且有专家告诉我们说，当时他建方舟的地方可能离海有上百公里那么远。那建在陆地上，离海那么远，那做什么用呢？虽然他不明白，但是神要他去做的，他就说好，我就愿意相信，然后我就去做。不止如此，神对他的要求其实实在是超过他自己的能力所能做的。你知道建一个方舟要多大呀？挪亚一个人，那个时候说方舟是死。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那以色列人他们一肘是0.45米啊，那所以长300肘，长度就是135米。那135米有多长啊？比标准的世界标准、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还长。国际标准足球场是100米到110米，那300肘是135米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，那个方舟大概有多长、有多大啊？那不只是如此，那个它的高度是13.5米，是30肘哈，13.5米，所以是大概是3层楼那么高。那这样的一个方舟里面要分3层，大概有多大呢？可以。装多少东西呢？有人讲说，如果是标准的集装箱的话，可以装800个标准集装箱；如果是火车车厢的话，可以装500个火车车厢。在西方的世界，一直到18世纪的晚期，才造出像方舟这么大的船在海里面航行。那挪亚，他明白吗？他能造吗？远远超过他自己的能力，那他怎么造这个方舟？可是神让他去做，他就去做。哦，不止如此，方舟造好了还要干什么？还要把那个动物带进来啊，而且还要什么一公一母的带进来啊？你叫那些动物来吧，他们怎么可以听他的话，然后一公一母的进来？不止如此。那上帝告诉他说，许多你要造方舟的一些东西要多大，要盖3层，还要盖天窗。可是其他的呢？其他的，你的树要用鸽飞木做，那树怎么样把它拢在一起、钉在一起、结构够强？我自己是工程师，就会想到力学的问题哈，那个结构怎么做？那个水压不会把方舟压坏，而且呢，在旱地上，它还可以立在旱地上撑住，在水来以前，它不会散架。那还有气密的问题呢，你方舟又不能封得太松，那个水就进来，又不能封得太密，然后就不通空气。那许许多多的问题，那木头怎么拼在一起？是用金属钉子把它钉在一起？那个时候有金属钉吗？还是木头钉在一起？还是用绳子绑在一起？还是用接榫接在一起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上帝有没有告诉挪亚，但是挪亚就做了。我猜想，大概上帝的做法就是，只要你开始，你往前做。上帝就一步一步手把手，有问题就告诉你，你做到一步，上帝就再告诉你，你下一步怎么做。所以挪亚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开始，凭信心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的问神，神一步一步的教他，步步跟从。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第6章，读到后面，你记得最后一句话怎么讲？挪亚就去做了，凡神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去做。很多东西是他不明白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东西？但是他愿意相信，而且 说这些不可能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所做的，搞不清楚的。他就凭信心相信神要一步一步带领他，凡神吩咐他的，他怎么样，他就照样去做了。是一个用行动来顺服、来表达他信心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真的不见得是完全清楚明白。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的能力，或者是只有一个方向，但是我们不是很清楚。上帝所要的是我们凭信心相信，我们凭信心顺服，然后我们开始往前走，他就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他的旨意里面，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超过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。而且不止如此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不怕与众不同。你知道，那个挪亚在那边盖方舟的时候，我猜想。旁边有很多人呐、啊，那个邪恶的世代，吃喝玩乐、放纵淫荡，充满暴力。看到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说：“我要盖一个方舟。”对他可能不只是嘲笑，可能不只是异样的眼光。那挪亚跟他们说：“说世界的末日要到了。”可是，一年过了，两年过了，10年、20年，哪里有世界末日的迹象？保罗说要有大洪水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大洪水来了会怎么样，但是上帝说那个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。可是那么长一段时间风调雨顺，哦，也许没有雨顺哈，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下雨，但是那是世界好得不得了。上帝要他建一个大方舟，是从来没有人建过的。那开始建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来找他。而且将来这个方舟要承纳所有的动物，你要到哪里去找动物？对他客气一点的人说他精神有毛病、头脑无清或者是过度迷信，但是对他不客气的人，可能还来破坏方舟，甚至来刁难他的家庭，对不对？当时挪亚是在一个后信仰的时代，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神，但是他们却不敬畏神。道德败坏，他们轻视神，他们不怕神。但是，挪亚他敢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，而且他可以不顾人的眼光，他就是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在你所到的地方都有勇气承认你的信仰？或者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原则做那个圣经上认为是对的事情，更进一步，你是不是不只是做，不只是承认自己的信仰，也愿意传福音呢？那我们这段时间在科德布斯团契，马上要过年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在过年有一个这个新春的晚会，当然我们要包水饺，我们大家也会有不少人做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是想邀请朋友、邀请学生、邀请不同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过年，而且在过年里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让他们看到团契是什么，有机会跟他们认识，能够聊聊福音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文良带着一些姐妹就到 Mensa 去发单张，那我带着弟兄就到宿舍里面去，也去发单张去找人。这个文良带着一个年轻的姐妹，她一起去，姐妹就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分享，她说我以前不敢，没有胆量，但是去了以后就开始跟那些学生聊天谈话，发觉也没有什么。那感觉上也很好，他学会了传福音，他学会了跟人讲他的信仰，所以他跟我俩不止一次到 Mensa 去，在那边也认识了好几个人，邀他们到下个星期五的时候一起到团契里面来过除夕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有一点奇怪，但是不要怕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是为主做见证的，对不对？ 我们不怕与众不同，我们做该做的事情，我们说该说的话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。与神同行的人，也是一个带领全家蒙福的人。当我们提到挪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挪亚和他的一家，挪亚一家八口，对不对？所以挪亚常常讲到挪亚的时候，讲到他的得救不只是他一个人得救，而且是一家八口的得救。让我们回来再回想当时的那个时代，当时那个时代大概是一个性别混乱，男女不分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而且是性关系也混乱的一个时代。这个对家庭带来很多的冲击，家庭的破坏。其实当今的时代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也是性别混乱，也是性关系混乱。然后在家里面，那个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不和，父母亲的关系不好，然后有许多许多的问题。这样带下来的就是藐视神，藐视神的父母带不出敬畏的子女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。敬虔的以诺生出敬虔的后代挪亚。挪亚按照圣经上的那个家谱，挪亚大概挪亚应该是没有见过他的曾祖父以诺，因为以诺在世上活的时间只有365年哈。从当时的人的寿命来看，他不算是长的。但是以诺他自己的生命激励了他的后代。挪亚大概从他的父亲或者祖父听过他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，后来神就将他接走了。因此，在挪亚的生命里面，他知道可以与神同行，他被激励，所以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不止如此，他自己敬虔，而且他带领他的全家敬虔。如果你晓得以诺，他的，对不起，晓得挪亚他的这个年表，他的家谱，然后晓得他的年纪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当这一段经文一开始，第6章一开始，上帝后悔造人，所以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，给人还有120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刚才一开始读到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，大洪水降临的时候是以诺整600岁的时候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读到就是根据家谱，以诺活到了500岁，才有3个孩子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神告诉挪亚，对不起，挪亚活到500岁才有3个孩子。当神告诉挪亚说要有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挪亚480岁，对不对？600岁有洪水，那120年以前，神决定要用洪水，决定要毁灭世界，所以那个时候挪亚是480岁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。挪亚到了500岁有孩子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500岁才有孩子是非常非常晚的，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几十岁或者100多岁就有孩子了。那挪亚没有孩子，可能是神没有给他孩子，那也可能是挪亚看到这个世界太败坏，他不愿意有孩子。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啊。但是感谢主，挪亚有孩子了，因为如果挪亚没有孩子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虽然挪亚进方舟，但是到了他那一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很可能我们就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挪亚知道神要毁灭世界以后才有孩子，因此这个孩子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。我相信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决定要为神来专心养孩子，因为这个是人类能够延续的机会。所以我相信挪亚的一生是教导孩子敬畏神，因为他们这几个孩子是神所给他，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祝福这个世界以及以后的人类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相信这个孩子从小就看到他父亲不顾人的嘲笑、鄙视， 专心服侍神、建造方舟的榜样。我相信这些孩子也听到了父亲的教导，以及他不断对世人的警告，劝告世人不要再犯罪，劝告世人回头，告诉人世界的末日将要来到。因此，这个孩子在这样敬虔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他们就跟着父亲不但敬虔，而且我相信是同心合意的建造方舟，来等候神的拯救。因此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他讲到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，叫洪水临到那个时代，但是保护了挪亚一家的八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托付，就是要带领我们的家庭。那上帝祝福挪亚，也因着挪亚愿意带领他的家庭，使他的家庭蒙福。挪亚是一个拒绝跟世界同流合污的人，他的榜样也带着他的孩子，就是全家一起，全世界啊，就只有这一家八口得救，带着他的孩子来认识上帝，因此得到拯救。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，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，真的是影响他们，而且影响我们自己的后代。让我们用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用我们的敬虔来做榜样，来带领我们的家庭。所以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带领全家因此蒙福。最后，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要得神的喜悦。与神同行这个词，在希伯来文大有蒙神喜悦的意思，所以其实是译本就把与神同行译为得神喜悦。在其实译本大家知道哈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把旧约的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，叫做其实是译本。那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了几次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对不起，十一章第七节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。那十一章第五节讲到亚伯拉罕的曾祖父以诺在神面前的信心。十一章五节讲以诺，十一章七节讲亚伯拉罕，当中是什么？当中就是对于以诺以及对于亚伯拉罕他们信心上面给他们的评语。所以第十一章第六节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或者就不能与神同行。然后挪亚有信心，他与神同行，以诺有信心与神同行，当中有这句话，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与神同行，得神的喜悦。讲到人要得人的喜悦或者讨人的喜悦，大概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下对上的，学生对老师要得老师的喜悦。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写论文要毕业，哎呀，他就这些学生很辛苦，因为老师希望他这样写，他就得改他的论文。为什么？这个学生要得老师的喜悦，要不然不能毕业。这个员工要得老板的喜悦，虽然有的时候老板讲的，并不是真的是那么对，那么有道理。可是老板这样讲，那就得这样做，要不然工作就会有问题。仆人得主人的喜悦，甚至服务员要得客人的喜悦。这是一种利益的交换，或者是因为权力不对等。可是有另一类人要讨人的喜悦，是出于爱的关系。那个讨人的喜悦是有爱的交流在里面。一个男朋友要得到他女朋友的喜悦，因为他爱他的女朋友。一个丈夫要得妻子的喜悦，或者妻子要得丈夫的喜悦，因为丈夫爱他的妻子，妻子爱他的丈夫，愿意让他的丈夫快乐，愿意让他的妻子快乐。父母愿意使孩子快乐，孩子愿意使父母快乐。同行的喜悦大概更多是出于这种爱的关系。 挪亚知道神很爱他，所以他希望神很喜悦他，希望神很快乐。挪亚爱神，神看挪亚是好朋友，他心中喜悦，挪亚也愿意，神因他心中喜悦。挪亚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快乐，就是他自己愿意信赖他，然后完成神要他所做的事情，他知道神的心里喜悦他。这样爱的关系，就是神爱挪亚，挪亚爱神，挪亚愿意爱神所爱的，愿意恨恶神所恨恶的。挪亚因此就凭着他的信心，凭着他的顺服，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。神也就把挪亚当成好朋友，告诉他他心中最重要的一些想法，因为他看到世人都败坏了，世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那些暴力的事情，所以他说他难过、失望、生气、厌恶，他有一天要毁灭这个世界，而且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这是他心里面所想的，他就告诉挪亚。但是他告诉挪亚另外一件事情，你要为我造一个方舟，我要让你进到方舟里面去。不但如此，他告诉挪亚说，我还要给世界120年的时间。挪亚就知道上帝给世界120年的时间，可有一个希望。上帝不是恨这些人，上帝实在是爱这些人，神爱世人，他希望给人再有机会，能够有一些人悔改得救。所以你知道，挪亚非常的忙碌，他白天要做工养活自己，也许是要种地，也许是要养牛，要养活自己和一家人，晚上还要做木匠，造方舟，但是到了周末还要做什么？周末还要去传福音。他向这个邪恶的世界宣告福音，宣传福音，即使被拒绝、被嘲笑，他还是说末世要到了，时候要到了，神的宽容要结束了，你们要信福音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讲：既然神没有宽容，上古的世界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界，只保护了报公义信息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这报公义的信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挪亚向那个世界呼喊，向那个世界传福音，说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归向神，你们要离弃你们的罪恶，你们要进到方舟里面来。挪亚传福音，也许几十年，也许上百年，没有人回应。最后挪亚有一家八口得救。但是他知道神的心，神要的不只是他一家得救，神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挪亚。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凭着信心，他顺服神，那他爱神，他要得神的喜悦，他可以不看人怎么看他，他在神的里面好好的教养他的子女，使得家蒙福。最后，不是与神同行，如果从挪亚的例子，我们就看到与神同行就是按照神的旨意，凭着信心来活，凭着信心往前走。我们不一定得到人的认同或者喜悦，但是我们却愿意得神的喜悦，而且使我们一家得拯救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把挪亚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他也有他的软弱，甚至犯罪，主啊，他也有他的个性，但是你可以使用他，主啊，他在你面前，他就愿意凭信心相信，他愿意讨你的喜悦，他愿意顺服，主啊，所以他就成为与你同行的人，成为你的朋友，成为你所爱的人。 主要念因他而喜悦，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凭信心顺服、愿意讨你喜悦的人，让我们的一生一世，主要也帮助啊我们附近的人认识耶稣，主要带领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的家人因我们来蒙福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